欢迎收听《喋喋不休》，羞羞羞，我是椰子，
我是年年。今天来填之前挖的坑了，
也该聊聊这个话题了。
对，
是不是？以前这个每年的喜剧节目，我们必得评价一番，锐评一番，
锐评锐评
啊！今年这个喜人都播了好几轮了，
嗯，
对吧？我们趁他们下礼拜不演新内容，
对，
我们刚好聊一聊已经播出这前三大轮吧，对不
对？
对，所以他们说是两轮，
三个阶段，
对，三个阶段的比赛，
三个阶段
啊，对。然后我们就随便聊聊呗，年年说基调啊，
定个基调，就是我们是爱之深责之切。
我觉得我这话说在前面也没毛病，
对，
这样让大家这个调整一下预期，
对对。
因为我发现今年实际上，就是特别突出一个点，就是大家的笑点不一样这个事儿，我觉得以往没有这么被放大过。今年大家这个是非常不均匀的，喜欢和不喜欢某几个作品这种情况。
你是说那个互联网声浪上吗？就是
你
接收到的。
对，因为我都在第一赛段的时候啊，平静的取关了一些我原来关注的 UP 主啊。后来虽然我，因为他这个现在大数据就这样了，你关注他该出现你的首页还出现在你首页。
你以前看过他，
因为你只要对关注这个话题啊，他就会相关的就反复给你推上来。所以我后来呢，二三轮我还仍然在看这个跟我意见不是很统一，就是我们的喜剧审美上有巨大差异的人，但我仍然能够接受，就是听他讲讲他理由。
我给你一个浪拍下去哈，就是说明这一季节目不好笑。就如果他的节目非常好笑，那就是怎么说，那基本上那些噪音就不会出现。
我觉得现在你想干一件事儿，
对，不被评价，或者是一致好评是很难的，是吧？
因为这个我都把它归因为是去中心化的结果。
那倒也是
啊，就是喜欢某一类东西的人越来越，
只有我觉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啊，越来这是那个刘洋大叔
啊，
刘洋有本书名叫这个就是喜欢某一个什么点的人越会聚在一起讨论他们喜欢这个事儿。
那去中心化，我同意。
对对对，
就是越来越笑点都细分了，是吧？
对对对，
各种细分市场，
然后就会导致他会完全不接触另一种说法，
也不接触，也不接受。
对对 对, 对、你说我一当没听见，有点像今天看完那个东北那个背景似的，他说啥你就听不见，你能听见那个裤层说。
我先定一整个基调哈，就是土豆的原话，马东老师是真爱喜剧
啊，还做呢呗，
挺难的其实。
那我要更高层次的喷了，我觉得这就是米味的水平，有据可查，有战绩可查。
对，
奇葩说不也是做到被骂结束的吗？
对。
再往前，米未还做过啥？那个乐队节目可能是乐队不爱来了。但总之他们这种模式可能做下来就会变成，
就是会越来越不好笑，
越来越内部啊，就这种感觉，让我们这些，你要么就是你要做一个永远融入他们，就是继续深挖，必须得看路透，拼命想找到现场观众当时怎么说的，还原真相。你要不是，要不就干这事儿。要不然你作为普通观众，你就越来越感觉到有一层壁，就这种隔岸观火，
门槛就越来越高了嘛，这样就越来越没意思了，就变成内部狂欢了。
但在你批之前，我最后再说句好话啊，
我不是说全都是
我真诚的说一件事，就跟你刚才说了，说这个马东老师真爱喜剧，我是觉得虽然你刚才给出了一个总体评价，就到目前为止这个节目没有以往精彩了，但是我绝对不能否定他给的多。
对，
这是我这个准备录节目之前我大概准备了一下，就是看了一下这几周他一共演了多少个节目。我是没有想到原来有这么多，就是在你每周等这两天更新看节目的时候，只会觉得哎呀又演四个，然后这个没意思，那个还行，这种就看过去了。但你要回溯起来，我就发现难怪，我是真第一次体会到难怪他们说这个创作难，什么这个枯竭，因为真是写了不少东西。这里面因为我们看到的还不包括他们就是没写出来的
或者被毙掉的，
对，被毙掉的。因为这季你也发现，从他们那个talking 当中发现，他们其实有的是之前几年大概形成的一个想法，对，但当时就没那集没写出来，
没推，
对，现在又重新翻出来，又把它写完整， 确实是搞了不少本子这个事儿。
嗯，
我是觉得啊，因为我是看了一个那个类似别的，就翻以前的别的喜剧节目，我就感受到这个差距，或者说你这种纯互联网团队做的相对来说还是比再他再怎么差，也是比那些传统媒体硬要做这个啊要优秀那么一点点，这是我这个之前
对
就同比回顾别的团队
整体还是断层领先的，
对对对、
嗯、
只是这个现在领先呢不那么明显了。
嗯
嗯，那你接着说吧。
我确实就是可能带着一些这个滤镜再回看，我最近是密集的又重新看了一下《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第二季，
嗯
嗯，就是俗称的喜二，也是双数季，然后
二喜，
对二喜，嗯啊不叫喜二是吧、
啊？
叫二喜，
对，
对
这叫喜喜人奇妙夜二嘛。
嗯，其实通常啊，一个综艺节目做第二季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这个圈内怪现象出现了，就是其实到处都是。你比如说街舞节目做到第二季的时候，就因为说第一季打响了嘛，就踢开第一脚了，你别管这第一季怎么样，那第一季人家开始录的时候你没参与进去，后来这节目火了，就吸引来了四面八方的人。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哈，第二季巨多的海鲜小队啊，然后海鲜小队里头有巨多的就是因为给了五花所以晋级的啊。啊，然后有巨多关系户，
嗯
啊，然后后面就是应该是，有一个就是合作啊、淘汰呀、啊，就这种机制、
嗯、
啊，后面就有一个环节，基本把不太靠谱的，一方面快点
掉
了，对、哦，就是那种过了海的，你还叫不上来他的名儿的，其实挺多的，什么壮哈兄弟，你还有印象这对吗？
没有印象，
是不是？
我觉得这没被快剪吗？
快剪了、
哦、
但是他过海了。
过海是什么意思、
就是、
过了海选
了、过了海选了，对
啊、
不是，那你想想那个当时是酷酷的天放、
嗯、
是被淘汰又复活的、他们就壮哈兄弟在酷天放前面、
哦
是这种是就是这种格式的，
明
你明白不、
嗯、
就前面这咔咔咔这些都上去了，后面酷酷酷酷都被那个淘汰了，后来又复活了一些一些一些，完了之后又哭哭上去一些，完了淘汰一些，完了又捞回来一些，就这个就反复的这个筛选，
老复活老复活
筛选的过程啊、
嗯。
然后那一季其实就第二季我看的时候，就是这个感受比较深是什么呢？他们不分大队，全是以喜剧小队的形式，刚开始是一 v 一 PK， 一 v 一 PK， 我觉得你会非常有印象，就是学习这个主题，
嗯、
进化论 PK， 没有学习的人不。伤心，
嗯，
是胖达人 PK 老师好，
嗯，
这个那这组就是胖达人进
强强
对老师好
硬要
淘
汰一个，
对啊，就最后
想起来了，强队 PK 到强队了，弱队和弱队还非留一个，
九口人把我非扯不可都 PK 掉了，嗯、非扯不可，大家可能没有啥印象，就纯搞即兴的那个、嗯、
啊，就那个老黑、
就是、
黑幕
啊，对对对对
亮起来，
对对对，就是一个
短项段子化
段子化那个、嗯，我非常喜欢他们那几个创作者，
我后来都关注了
啊，是啊。完被九口人头淘汰了，还是两兄弟牛排店淘汰的，这我能不生气吗？这我直接带情绪了。
由此就产生了米未亲儿子、米未太子这个说法。
对啊，但当然这里头就是也有，就是因为他们是喜剧小队合作，
嗯、
你想酷天放做一个小队，
嗯、
他就俩人
对，
完他要上一个节目，
嗯、
就酷酷找助演。
对，
就在第二季里头，严佩伦也好，雷松然也好，就是因为这种方式，就。重新怎么说呢，就是焕发了自己这个在节目当中的机会嘛、
嗯、
对吧，
成为了最强助演。
我就说想说这个从那个从头开始这四季节目演变过来嘛、
嗯、
你看第一季是什么三板大斧子 PUQPHA 还有十三代宗师，一共三个大团、
嗯、
完了第二季没有不分，全是小队和小队、
哦、
然后中间就是拉了无数助演，然后助演大放 光彩其实，嗯，然后再往后第三季就是咱说喜人奇妙夜第一季、
啊、
对吧，喜人奇妙夜以比较出名的是四世同堂，后来、
嗯、
时尚无难事，
对
啊、对吧，就这些就是就也是成为大组了。当然你成组了之后呢，这个组里头就必然是有主角，以谁为主，然后有谁就是被比如说李志良一直演傻子
就变成工具人了、
啊、
因为他们有固定的角色留给他们，
也就是说就是你不可能再找别人来演傻子了，
他就更像一个剧团了，
对，
这个事儿从他们那个毕业大戏就能非常明显的看出来，
对，
就是
每个人有自己的角色，
对对、
嗯、
就是最后真是要搞出一个 剧来给大家看了，就不是简简单单一个小品或者说一个 sketch 这种感觉。
但你看选人的时候其实就很有局限性了、
嗯、
比如说这个团里头没有女生的时候特别想选女生、
嗯、
要王楠为啥那么为难、
啊、
对不对？
对、
嗯、就各种各样的这个事情。就是到第四季的时候吧，我就觉得其实大队的赛制有好有坏，小队其实也无可无可，但是你既然把前面几季的冠军请回来了，那你必然是大队赛制，这也没有办法。
其实这一季你要从这个形式上看啊、
嗯、
因为我也是，我要不总结我也没有这个意识，因为我、
嗯、
其实年年是比较侧重在看赛制啊、
哦、我总看
我这种、嗯、但是其实我们私下聊年年知道我、
嗯、
根本分不出来说
谁是谁，哪是哪个组，
对，特别是
谁跟谁一组，
他们是哪个大队的。
对
我来说这绝对是一个非常模糊的地带、
嗯、
以至于这季他们，
就我延展性思维比你好一点、
就是、
要我记道呢。
我主要是觉得他们首先这个队名就非常不认真，每次搞这个队名、
嗯、
搞得我觉得第四季相对来说起名起的还用点功、
嗯、
就是最后要说没那么雷人了。
嗯，
你像你刚才提到什么 PQQ 下那种，哎我
黄渤起的，
哎呀啊，黄老师，我上次不表达过，我现在已经看不上他了吗？
这机会请他
啊，是就这回吧啊。那你要说这个事儿起无缘续，我觉得真是挺好。
嗯
啊，我先说回来，这从格式上来讲，从这个规则上来讲，我看了一眼，其实所有的这回的喜人小队啊、
嗯、
也非常严格啊。就是俩人仨人俩人仨人、
嗯、
绝大部分还都是俩人的，这我震惊我了。
嗯，
我看节目的时候根本没看出来，就是因为这回他们从那个所谓的叫排位赛的时候，就属于是海选的时候，就是一上一堆人了，就看起来
就不玩带吗？
就看起来就已经是助演刷刷一堆，
就是你这可以说是米为这个校花学院创牌的输出成果、
啊、
对吧，咱都是说在这块努力创牌，完了说就在参加海选这些人里头你就薅吧，你是帮你是助演也好，也不是谁也好，
而且会产生，
但你就说那你这肯定是里头有以前参加过的这个熟人贴脸，你这是不是玩赖呢？
产生了那种观众议论的这种情况，就是老熟
人
找老熟人来演，生人呢就没来，他们不见得私下不认识、
嗯、
但是没出现在节目上人呢，他们也只能两组样的抱团，对吧？比如说李心基、王继旭和这个水王他们互相主演这个事儿，其实就有点这个意思，就是说他
实际上就是一个四个人的戏，
对，
但是他们就是一个两人组的这个作品、
啊、对对对、嗯、
你再回忆一下第一季第一个节目就是一个三个人的节目、
啊、对，
第二个节目是又一轮的节目，俩人的节目，
对对
对,
对，那个手口分离那个
啊，
第一个是那个体检那个，对吧、
嗯、
勉强能想起来。
在第一期到最后一个节目啊，是然后是大巴车上奇怪邻座、
嗯、
是
都是
快点俩慢才，然后是他俩，
对，都是你，
然后就三狗直播间，就是始终都是小的。
我明白，就是说这个组上了所有、
嗯、
上的人就是这个组的组员，并不算其他人啊。他就是更像他们自个儿要推这个概念，就是 sketch 嘛。
对呀、
啊，就你
现在是啥 sketch？
你真去看 sketch， 也全场也就那么两三个人，啊、因为他就是
三番就完事儿了，
一会儿还点逗用的。
对呀、
啊，是这种感觉的。现在你也可以说，就是因为第四季了，就是大家都奔着这个期待越来越高。你给我上来俩人演五分钟，
小咸菜，
有点觉得太糊弄了。
嗯，
就是我觉得第一轮所有节目都十来分钟，有些节目看到中间我真是有那种感觉，就是还没演完，就是没有必要，就是哎呀，我
而且我跟你说，越前面的节目越容易这样，
嗯，
就是因为准备时间长啊，
对，
反复打磨呀，
对，那又引用了土豆圆的那个说法了，喜剧节目到后来就是会
不好
笑
啊，对，这就是。就是我为什么看这个节目就开喷的原因、哦、你知道，就是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说，那你马老师是真爱喜剧，但是这个喜剧你做成这样，
那只能说腾讯给的真多，
我真的是说我非常替马老师就心酸，就是这是一种妥协吧，嗯，是我是我纯纯是心酸，我没别的、哦、我觉得马老师做喜剧给我们看我真的非常开心，
嗯，
对吧，你喜人情缘也不播的时候我们等着盼着，就搁这数掰手指头数着，放个先导片大家都乐不行，
因为那些脱口秀节目真是太次了，
一个没看，今年脱口秀节目总个数已经增加到两个了，之后我变成了一个都没看，
他们唯一的内部梗就是说去没去另外那个节目、
嗯、
就是也是因为那个脱口秀节目因为办了俩、
嗯、
所以就是急缺上节目的人才，
嗯，
所以就是你只要不去那
边，竭泽而渔了都。
对，你不去那边就能去这边，这种感觉。而那个当时也引起那个网上争论，但是我发现大家就这就是喜业的纯粹性。
嗯，
大家聊喜剧，聊这种剧啊，
嗯，
基本还出发点还是聊好不好笑。
嗯，
没像脱口秀事儿那么多。
对，
就是你聊个你说的是啥都要产生那个波澜，产生讨论。
嗯，
我觉得这事儿目前在喜剧节目里，
嗯，
还行，就是大家聊的在顶天吧，就是说有的时候大家不喜欢那个反转和煽情和底，
嗯，
这种东西。但这个其实一直
其实我觉得没啥不喜欢的。嗯，我觉得有煽情有底，不是坏事儿，没有，
嗯，
也不能说人家就不行
啊。对呀，啊
嗯，
就是我肯定是总体上喜欢那种。嗯，就是轻巧的，
嗯
啊，但是如果你是这个底是很丝滑的，
嗯，
我也会很喜欢。比如说这个夜宴，
嗯，
我就很喜欢。我喜欢夜宴，就是因为，
我最喜欢安可。
啊，就是我就说这个关于这个底，我觉得安可是属于轻巧
型
的，轻巧啊，就是有底型的，我喜欢
夜宴 OK 不？嗯，
夜宴和那个拆弹专家，
嗯，
这两个，
嗯，
拆弹专家是。虽然他也是那种煽情式的底，
嗯，
但是他就是节奏足够快，
吓死我了。
他只有在你他之前铺垫是你非常紧张，
嗯，
然后突然之间放松下来了，
嗯，
然后是退休，然后就马上就秦刚山就结束了，
嗯，
就让我没有产生
非常好
逆反的心理，我觉得就是非常的舒服。
嗯，
然后夜宴就是属于
你先把底告你了，
对，
嗯，
他是个华丽的故事的结尾，
嗯，
就是我觉得夜宴另一个好处是呢，我想起来曾经那个就是不见，
嗯，
那个嘛，我觉得那个我评价就不高，
对，
我就觉得它太像课本剧了，
嗯，
就是因为大家对那首诗太熟了，
嗯，
所以你之前铺垫的每个梗大家都知道你在铺啥，
岑夫子在说什么，无花马千金裘，
你照着诗在这儿给我
唯一那啥的就是句儿不见
对，
嗯，
但是都说他叫句儿了，对吧，就是你那个是你太观众太容易知道是为什么在铺这个，就完全按那个诗来布置的。
嗯，
但是这个什么韩熙载夜宴图，
嗯，
真的我觉得一般观众是真不知道。
国家宝藏啊！
因为这个组最后通过李诞的这个问答也化解了嘛，就是说他们也不是真知道，也是现查的。这样就是
我以为你们那么有学问呢，
对，就给大家心里都放松下来了，
嗯，
对吧？不是在那儿秀帅炫的。
嗯，
不是在炫技，不是在秀自己的那个知识储备，
刘格拉底，刘格拉底，
对，就是大家都是硬找，
嗯，
但是你找到这个点，观众上来看是陌生的，
嗯，
所以你那个画落下来是，反正是这些期里面，
嗯，
这些期里面，凡是落下大饼有内容的里边，我当然是最喜欢这个落下流的内容，嗯，啊，
对，
是这一点。
其实有点那个，有点像，虽然比的不是很恰当啊，
嗯，
有点像那年那个，啊。好汉哥刘欢在此，
啊，
然后最后不是放的是水浒卡吗？嗯，
是，
然后最后还整一个小喇叭。嗯，
对，我想说什么呢，其实我作为一个观众来讲啊，
嗯，
我其实也很难说我的标准统不统一，就是其实我在看每个节目的时候也是在一种
感情色彩，
一种心流，就是说不好哪个点打动你我就愿意为他，
嗯，
投这一票。对对对啊，你刚才提安可，
嗯，
安可在那个前面演的时候，就是其实看安可的时候，我俩是一起看的嘛。
嗯，
你在看完之后，你问我觉得怎么样
啊？
我说
你刚开始说前面很喜欢，
对，就是最后我说我不喜欢这个题材，但是我如果是现场观众，
嗯，
我
绝对投，
我是肯定给灯的，因为我就喜欢他这种形式。
但我跟你说哈，嗯，就是你最后说你不喜欢那个原因，椰子说他不喜欢是因为。他俩实际上就是啥问题没解决，完了就用喜剧方式把这个事儿化解了，
嗯，
但我跟你说喜剧并不承载这个事儿，
嗯，
就是说你把这个东西强加到他们身上的，谁说他们这个喜剧就应该给你解决问题了？
不是，我其实，
嗯，
这是当时我的理由，
嗯，
后来我升级了，我这个升番了
啊，行，
我这个理由是就是他触碰到我另一个不舒适的心理的点了，
嗯，
就是所有其他人这些那个产生喜剧效果的其他人呢，
嗯，
他们在我这儿就犯了另一个就是我心中的红线，
嗯，
就他们就是
倒了气儿，
过度的左右别人的人生了，知道吗？就是这是我的一种人生的概念，就是不要就不要介入别人的因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这个事儿可以无限延展到生活的各种细节，比如说，一个人突然间在这个某个公场合求婚了。旁边在那说嫁给他，嫁给他，
嫁给他啊！
对，我对这种场景，我也本能的
凑热闹，
不舒适。
嗯，
对，我觉得只是因为这个作品里 也运用了或多少就这种情境，就是引发了我看这个节目的时候。
要不有人为啥在演唱会求婚
呢？就我看，就是在这个我看这个节目的时候，就引发了我这一点不舒适，导致说，哎呀，就是。
但你这理由不成立，就是因为大部分人不像你这样的观感，大部分人倒倒气儿的。
对呀、啊，你还是
对，
我就这个意思，就是说，
嗯，
就是说你也可以，就是你如果只是嘴说出一个你给分的那个。
嗯
标准，那实际上你会自己自相矛盾的、
嗯。对，
因为你完全是看一个作品的时候，
就是一个标准。
就比如说这个节目有反转，
嗯，
就是你可能自己的你的在这说，我事先说我的标准是，你只要是在那反转，我就不喜欢。
嗯，
但这个反转就恰恰反到你的
心坎上了，
舒适的点了，你就觉得这个好，这个好，
嗯、
你就给了，对吧、
嗯？
然后有些节目这个，你说你就不喜欢煽情喜剧，怎么能让人哭呢？
嗯，
但是有一个节目，它就是煽到一个
你喜欢的点
上，就你完全没有。不舒适的感觉，
嗯
啊，你就给，
你跟他感同身受了。
我觉得喜剧有时候难点难在这儿，不光是说这个梗你笑没笑，这是一个难点，而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有没有某一个时刻，就是我以前说这个为什么大家不爱看春晚小品啊？我有一个角度，这也不是说人人都同意的，就是春晚小品的题材上这些年老要在这个。大过年的这个初一这一天
让你难受，
给你展示一个夫妻吵架的一个小品，一个孩子不结婚那个小品，然后就是类似这种
出事了的小品、
啊、那年就是开心麻花很多上春晚的小品是被好评了，但是有小品后来就没怎么提了，有一个沈腾演个老赖，
嗯，
就是大过年的给演一个欠钱不还的小品，
嗯
啊，这个你看那小品，你要说用我第一个理由来说，他也没解决任何问题，就最后
那包饺子了
啊，对对。但是你看，如果你也带入什么情境呢？你在那一年就有人是欠钱没还，
嗯，
你过年没要回来钱，那你当天晚上你看这个节目，
你能开心得了、
啊？对
啊，
你能给分吗？就是这个意思。
嗯，但我跟你说，你说这个东西恰恰就说到了我刚才要说喜剧节目的，我觉得它特别难，
嗯，
难且不好。那的点
啊，
就是说大家开始总结了
啊，
咱们节目都做三季了，大家为啥笑？大家为啥给分高
啊？然后就开始有攻略了，对不对？
是不是这种情况吧？
确实，
他就尤其是老人身上更带着这种东西在，
开始上技巧了，
对。就是太含糊有点、
啊、
我觉得。
但这里边我
你这里得加点啥啥啥，
你知道
不然咋咋地，
这里边
你这里得怎么怎么地。
我有一个疑惑哈、啊、我觉得这一季里面就是没有人翻出来说，但我觉得他们是不是就有一些情怀在里边啊，就是就大壮士这个节目里有一个喜剧技巧啊，这个技巧我觉得没什么大用在这个节目里、
嗯、
就是李志良搞了一个喷水的机关，
嗯，
他就是会演出他满头大汗的这个效果，
这很 old school 的是吧？
对，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多年前、嗯、就是无论在我们看得上看不上的小品里
用过，
都被用过啊，就是
有用的，有用的。
但只不过有些小品里，它作为一个核心笑点，就有点无聊了。就是这小品啥级别的
吗？
对，就是说审问他就紧张，他就流汗。甚至我看过那个，我忘了是还是应该可能还是挺著名的团队呢，就是俩人对着流汗，都有。啊、
那也太傻了。
我只是觉得这个大壮士这个节目突然把这个想起来了，用在里边了，是为啥？你知道吗？就是没有这个不影响这个节目绝大多数其他地方的发挥、
嗯、
然后李志良单纯的演这种心虚，我觉得也你看那谁演的也挺好啊、
嗯、
就是那谁也没流汗，
雷松然
对不、
啊、
对不，也没流汗，只是抖而已、
嗯、
他就要以这个脑袋流汗这个作为一个梗，作为一个技巧，对 不, 对不，所以就是我觉得是不是某种复古致敬在里头？
是，
但我又觉得这一点就是说有这个必要吗？啊，就让大家就是好像是那一次让你提醒大家，你不要忘了我们的众多的喜剧技巧里边啊，还有一番是这种，
嗯、
就是让你冒冷汗。
嗯
啊，包括那个很多这个节目里都要用，
我就说想说刚才就看这个节目里头，土豆吕岩的坏小子、
啊，坏小子
啊，纯纯就是。他俩原来都是468，这回就是屎相吊凳、
啊、
嗯，
也不吐槽了。
对呀、嗯，哎呀，咋回事？
吐槽啊！
不得不说，这个吐槽吧，吕小岩这个节目我是相当喜欢。
是。
行，我们这样吧，就这一季、
嗯、
还是以这一季为主哈、
嗯，
然后我们就是挨个 从那个挨个挨个挨个说一说喜欢和不喜欢。
哇塞！
啊
啊！亮出
海选，
亮出你的喜剧。
从排位赛开始，对对对、
啊，大家不要因为我不喜欢你喜欢的而取关我们，
嗯、
也不要因为我喜欢你，你就是你喜欢了我们，反正是这意思吧。
嗯，无所谓，就是各、嗯、分享一下嘛，就是嗯，对，咱俩就干聊。嗯、
行，史密斯在就业不喜欢，
一般般
啊、
嗯。
就是我不会给分吧，这么说我就
不
会给
分、啊、
不
给
分
哈。
啊
我如果他是第一个节目，我就意思一下，给一下子、
啊、
嗯，如果他是哈，但我、
啊、
这不是
听说这个录制顺序跟我们播出不太一样
啊，对呀 啊，但这如果他是第一个，我估计会给。
你看我们即使是这种观影评论、
嗯、
reaction， 我们也或多或少
啊会呀、
啊，
对呀、
啊，
有点感情票在里头。
就是不是我那次获得了一些场外信息、
啊，场外信息。
其实这并不是这个节目本身透露给我们的，对
对
吧、
嗯？
就我觉得这都难免。
但我对刘思维就是
避不可避，
就没那么喜爱吧。但我是很喜欢朱美吉
啊，
但刘思维跟朱美吉搭档起来，他也变得那个面目可爱起来了
啊。
就我觉得这个搭档确实是互相成就的，
对，让他、
嗯、
让刘思维被看见了，
对对，
他在之前那两季节目里。
对，
我是完全对他、
嗯、
你要不提醒我，他第一个那季就开门就
第一个
上第一个
节目、
啊、
他是一有这个喜剧系列以来他是第一个节目，
是的、
啊、
我就只记住蒋诗萌了，
对，完还有一个叫郭大宝，那长黢黑那小姑娘、
啊、是
嗯，他仨啊，他仨以上的他是那个被体检的人，
对对对啊，说出了金句嘛、
嗯、
我都已经是会员了这么重的吐槽没记住他啊，我后来唯一记住他就是那个咏春刘思维，还以为他自己报名了、
嗯、
啊、
嗯、好，第二个空城计海维购，
嗯，我会给，
我
会
给，
我
也给、
啊、
我非常喜欢，而且现在我妈经常在家演这个当中的片段呢我这个草船借箭，
那我就用
我给你射回去，
我就要说我一般
啊，你一般
一般，但
我非常喜欢，我非常喜欢、啊、我非常喜欢，就是怎么说呢，那个海主要是海宝的表演以及这个，就是太维算吐槽呗，
海宝
是
瘦的那个是不，太维是那个胖的那个，
对对，矮个那个、
啊、上回我都说反了、
嗯、小童是太维，嗯，那小童其实我就稍微有点用力过猛，但是可能这就是他的表演风格，
嗯、
但小童演的也挺好，嗯，很自然很自然，就是我真是希望能多看一看太维，因为海宝现在已经被看见了，
嗯
是吧，嗯，这都是老戏骨了，
对、
嗯、那不年轻，
演过小演过电影那种，
嗯，行，下一个技能伍子棋，
就我必给呀，
你必给呀、嗯、我如果在现场我真不好说呀、
啊、
嗯，
现场都笑成一团了
我也可能就是对容易被周围人感染，但是我就是这分就看进去没看进去，
但这个其实你看实际上节目里现场也不高，
嗯，对
啊，从他后来的这个社会效果来看、
嗯、
当时这个分也属于不高那个圈的，
嗯，那技能伍子棋这是相当于他整个这一季节目当中第一个出圈的节目，
对
对不对、
嗯、也或者说这个纯纯是运作啊，
不是运作也得有人接呀、啊、
对对对对对、
嗯、
你也得真有人讨论才行、啊、
嗯，
不然只会说你尬，
对呀、啊、嗯，
确实是很多明星在那一周疯狂的反唱或反跳，
那还是说明这个节目的热度还是非常高的、
嗯、大家期待度在那儿呢，
行，旧警察故事小力士，
我
是张成雷颂然、
啊、我会给，
我肯定给呀，我这第一、嗯、他不是这第一期节目一共就放了这四个嘛，前面不是先导放了很多，然后就一共就放了这四个节目，就旧警察故事咔一下就给我看哭了，而且其实你仔细想想咱们复盘一下旧警察故事，正经是有不少金句呢，但当然就是椰子是说他想到了这个底，嗯，但我其实真的是我想到底了之后，我立马就想到了前面没人跟张成互动这个事儿、
嗯，
他们是翻回去再看，但是我自己就能想象得到张成前面绝对没人跟他说话，
嗯、
因为这实际上我就想说，从这一季开始哈，其实运用了不少编剧技巧，
对，
嗯，你在这个节目就是完整的节目当中，是经常能看到一些我们常看的影视作品当中的一些经典梗的。
其实这个在我就是一般这木一升上去、
嗯、
然后你发现这个东西它有点借用了，
嗯，
其他影视作品也好，或者说名著或片段也好的话，在我这基础分稍微就低一点点，
哎
啊，我有这个逆反，就是那个纯原创
的，你咋的，你爸是一难 PTSD 啊，
嗯，就是你说老出西游记，我确实是，
是不是
有点基础分我就不会给那么高，就是、
嗯、
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会更严格吧， 这么说啊，真的是，
除非你做的真好。
对，
那咋没人做《红楼梦》呢？我就真是好奇了啊！没那些女的，
我得真给你插一句哈，就是我上次不是看那个德云古曲社的表演嘛、
嗯，
他们一共上四段大鼓，那、嗯、四段大鼓呢有杨大将的一个片段，
嗯、
有《红楼梦》一个片段，有一个传统民间故事，最后一段是黄龙道，是三国故事，这里边全场最冷的，
就是《红楼梦》，
就是《红楼梦》好像不太，真不太适合搞喜剧，我觉得。就是那个题材呀、啊，那个环境嘛。
嗯，《舅舅你家故事》里还用了我最喜欢的《友谊之光》这首歌
啊、
嗯，这个必须要 Q 出来。
港片啊，但是、
嗯
我要说另外一点，我说这些东西都是不普世的，就我个人的怪癖。
嗯，
一般这些喜剧节目里，如果是老出现一些固定配乐、固定音效，
嗯，
也就是触碰我的逆鳞了、
嗯、
啊。
哎呦
我，就直白的说，我就还是喜欢看那种，一个是我没看过的，
嗯，
对吧？一个就是可能是比较简陋，但它就是核好笑，
嗯
啊，你不用太精致。当然，你后期可能做精，我肯定不会因为它精致而说它，
嗯，
但我会因为它是衍生而有点就是不太做。
它不是那细核，
对，
它就是展开了另外一个小点，
或者它
那还是超长借用了人家的，
就对，就比如说依附了一个什么东西，这样我会对它。
嗯，
就会首先降低一下我的那个，就如果他像你说，如果他是真好笑，我当然会承认他真好笑。
嗯，
但是如果他后面也一般，他前面还这样，他对我来说就比那种
投机取巧了。
就对比那种全新的一般，我就觉得更不好。
啊，全新一般还有一个建立的过程。
对对对，因为
他
毕竟是
他那个就是对，就是
毕竟是凭空的一般，就是没整好。
但你如果你是创作者的话，你会觉得说这个东西你借用一个，
你已经取巧了，你还不更巧。啊，那你就失败了、
嗯、
啊！我有这个，就是，
那你纯纯逆反，
对，也是一种不跟大众，
嗯，
不顺他们来呀、啊，
嗯、
就招人烦了。
这关键是那旧警察故事里的，我觉得太有意思了。这个技能五子棋是上一个节目、
嗯，
然后下一个节目当中，这张星超助演的时候，
嗯，
啊，匍匐前进，
然后说出了金句，这我记得、
嗯，
胳膊肘和膝盖都火辣辣疼，
嗯。
也是非常无聊，
但是这个就经常说
非常无厘头，
对
这样
对、
嗯、
真是太有意思了。嗯，然后这里头其实还频频亮相了一些，就是你有印象，刘思维也是穿着制服吧，也是上来助演了，然后还有孙天宇久违的回到舞台了、
嗯、
那说到孙天宇的时候，还没到孙天宇的节目，但我要先说孙天宇第一季来的时候，他的搭档是大锁，
对，
嗯，大锁就是单数季来的
啊、
二季没在，三季他跟杨宇光搭档，还是说他跟杨宇光郭展豪搭档，或者你还记得郭展豪、
啊、我知道那个节目，我知道那个节目就是睡觉嘛，
睡觉
斯里普，
嗯，对对 对,、
啊、对，
我还挺喜欢那节目，那节目分巨低，我也不知道为啥、啊、然后我想说就是郭展豪是个脱口秀演员，
就是现场观众有时候对网梗的逆反体现在
啊
投票上了、
啊、你怎么都就是都用着互联网的梗呢 啊一点不好笑，就这种感觉呗，嗯。但我真是非常喜欢大锁，大锁真的是一个800级冲浪的选手。
对，就是如果你能，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把每周的心梗都能在运到你节目里，这是一种能力，这非常适合去选 SNL。
对呀、
啊。啊，但我们中国就是目前做不出来，受众太高的 SNL 这种节目，
你还得审查呢。
啊，对，就是你纯搞笑，你要是带点时事，你很容易出事儿啊。
那你这大风德伯德那节目都不做了吗？
所有的那种稍微带点儿
时事评论性
的类型
的，
还搞笑的、
嗯、
都没有了。现在，
嗯、
啊，对，都没有必要了。
但我就是说，想隔空对大锁喊话呀。这个话，我从这一季开播的时候，我就跟椰子说过吧。我说大锁
也没少有粉丝、嗯、那个
说他
有这种期待，对、
嗯，不要下牌桌啊，大锁不要下桌、嗯。
但我不知道他优酷那个节目做了多少季啊，因为之前还做挺长时间的，
嗯，
就是一个就是短剧，以他写为主吧，
嗯，
然后也每周来人，但是说真的，我又忘了那个节目名了嘛，
嗯，
有些这种轻量级的喜剧
绷不住了啦，是那个吗？
对对对 对, 对
啊，那在 B 站上也更。但我真的是他每周更我也不看的、
啊、他 B 站更的是类似纯享，
嗯，
就只更一小段节目
啊啊，
但那完整版本
在优酷、啊啊、
在优酷，对，
嗯，是呢，我说怎么就刷到的总是不完整的，
对，
嗯，那三狗也在吗、
啊、
偶尔在是吗、
啊、对，
好像是，
对，就是人应该还是那些人，
嗯、啊、还是原来那些人啊，
嗯，就我不知道他们属于是哪个团队给做的
啊。
因为后来说实话，我后来也没看，就那段时间我还是看了几个比较出圈的片段啊。
是啊，就是，哎呀，就是这种形式，那种形式吧，就大索比较擅长的那种形式，确实有一段时间是很火的。嗯，八零后脱口秀是不
是？
就是
我是觉得观众不喜欢，也有一个什么道理，它时效性有点强了。
嗯，
就是你今天再回看，你就会明显发现。因为这个梗已经老去了，导致你看的时候没有当时那么欢乐了。
哦，我想起来我之前看那个暴走大事件、嗯、也是这种类型的，对吧？
啊，对
啊、嗯、而且他其实真的有自己内部梗、
就是、不能说完全一样、嗯、但是就是都是那种
斜背一卷手指，
就是能搞出一些、
嗯、
就是把当时的网梗能够及时的写成段子，
可不吗？嗯，哎呀，有点怀念呢。这种东西就是没了
啊。对、
嗯，
我就写这种东西，真是、
就是，
但是真正的令人头秃
啊！对对对对对、啊，你写不写得出来都得上啊，到点就得。
一方面你得高强度上网，
对，
你得弄明白每一个梗 啊，然后弄完这个梗，你还得把它融在你这周你想对编的内容里啊。
嗯，甚至有的时候可能就瞬间就反转了，
嗯、
你写完的稿
还不能用，
等你录节目的时候可能就那啥了。
对，
嗯。
每周都在考试啊，
嗯，
是，
而你就是其实我，你知道我关注一个就八卦号吧，就娱乐号，
嗯、
在那个微信公众号上面每天更新，
嗯、
他有一个就类似于八卦时宜这种，
嗯，
就是我每天早起睁眼睛就是迷迷瞪瞪的时候，如果要是说想刷点什么，还不太用费脑子，不太用脑子转的时候，就会刷昨天发生了什么八卦这种。这个人肯定就是这个团队吧、
嗯，
也是高强度上网的嘛，就是很明显哈。现在就基本就只说好话啊，一下延展多了。嗯，这第一期就算结束了，我觉得第一期的四个作品，我看完之后觉得是开了个好头了。
你还要回头总结一下啊？
不是，我真的是我。
是
当时的感觉就 是
这季稳了，这季稳了、
嗯、我倒没说就展望这季，但我就是这节目质量太好了吧，而且就是说要啥样都有，要漂亮有漂亮的啊，这老戏骨演这么好，完了怪人有怪人，完了原来的演傻子现在演帅哥，
但我当时就是说、这个小队概念不明显嘛。
啊，对，那是、嗯、那时候也
就是我看这第一轮就觉得很像第二轮第三轮的，
嗯，
就是我在往年第二第三轮才会出现的这种作品、
嗯、
啊，就放到第一轮了。
然后我们这个第一期的下半期的节目、
嗯、
开始就是王王队，我真是我对我被王楠的这个后彩呀深深打动。王楠就是我嗯怎么说上一季认识的嘛，对吧、
嗯、
他是一个人来演，我觉得他应该是多少被李豆豆给感染到了，因为李豆豆在第二季的时候是一个人来演的独角戏，
嗯
啊。然后豆豆这一季还是一个单人小队嘛，
嗯，
豆豆说是因为他自己就是会拖累搭档的进度，所以就是最后就别人匹配完了，就没给他留空，他再加到谁的作品里都不合适了嘛，所以他就变成自己一个人，嗯，一支小队。然后，但实际上他第二季来的时候，他就是那个时候他是一直在做独角戏，
嗯，
啊，他第三季的时候是跟雷颂然跟胡博，他仨叫豆雷玩胡，嗯。就是《喜人奇妙夜》第一季的时候，
他们那个起名我真是，
嗯，
难受。
嗯，然后王楠，我就说他真人秀就是后彩还是前彩的时候说，他说他上一季《喜人奇妙夜》完事之后，就住在米味，
啊，
就是他说就在应该是在米味的他们那个创牌的办公室也好什么也好，就不是有创牌间嘛，他们进场是每周多什么什么什么时间进场，
嗯，
啊，去录制。但平时创牌是有一个固定的办公场所嘛，有几个格子间之类创牌场地啥的，
对，一个类似会议室似的，
对，
有一个电视大屏，
对，嗯，还可能有点那个小场地能那个下下地啥的。
我这几周开会都是这种，都是这种布局。
对，你这几周开会都是
这个脑爆嘛，都是这种。
对。然后王楠说，就是他应该就是在这个工作场所的附近先租半年房子，啊，实际上能看得出来，就是他。门吧啊、嗯！
我的理解啊，这是某种吊桥效应
啊，是
理解我说的意思
吗？我明白，
就是他们有点，虽然说在节目播这个他们创牌这期间，这个过程是痛苦的，
嗯，
但是这事儿结束之后，这一季录完了
就忘了似的，
又空虚下来了，留下全是没有记忆、
嗯，
全是这种每天有点事儿干，
嗯，
然后又有紧张压力，又有收获那个。
嗯，
这个节目带来的对带来这种成功这种感觉、
嗯、
啊，然后在一旦就是没录的这个期间里呢，又有点怀念，说要是还录还想来，
嗯嗯，
这种感觉、
嗯、绝对不会放手、
啊、
这种、
啊、对对，我有时候能体会到这种，
嗯，但我自己是觉得这个咋说呢，我觉得这个王楠王广这一组哈，搭档挺好的，我觉得是有点让我眼前一亮吧，一粉吧，啊、
哦、
就是会有一些新鲜感啊、就是
姐弟的组合
之前就一个小小的完了，但是是姐姐，然后暴打那么
大
高
个
的弟弟啊，弟弟就是也是也可以演傻子那种类型的，然后就这种人物配置人物关系就是我会觉得说很能做一些延展的喜剧也好，或者是说他这种人物关系在喜剧结构当中就会是比较新颖的吧，
天然就有反差、
对，因为女性角色本身也不多嘛，然后还不演情侣演姐弟啊，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就是上一季其实王楠大部分是助演，
对，
也是黄金助演，他自己演的这个能力或者使相能力或者抖包袱的能力吧，还有说也是不差。原来王广的搭档是那个刘琦，而刘琦能写、
啊、
但刘琦的梗和演技都已经、
啊、这么说他也可以归列为是老人
啊，对，他是老人，
就像李飞他们这种老是出没在
各种喜剧节目当中，嗯，然后这个王楠王广他俩呢是王广指王楠写，真是这个没用的弟弟靠姐带、
哦、
完了王楠的这个咱就说这个写作的能力吧，是能写出一些小清新，我其实王楠这些作品我都挺喜欢的，
他唯一带给我了就是说他跟那些老油子编剧们不一样
啊，
就是在于他切入的点和他能想到脑海当中的题材、
嗯、
带来一种清新的感觉，他跟李豆豆这种感觉，
对，哎、我你说到李豆豆我真的是特别喜欢今年豆豆所有的，然后当我返回去看以前的哈，以前的我也很喜欢。
哎，如果人觉得没有事干就学英语，准没错、
嗯。对，就是王楠，如果他在升级、进化、进修，他其实是有自己可以做的切入点，而且未必不好。那你看的时候，有的时候就觉得，哎，差点，差点，差点，差点，就这种感觉。所以他分如果要是说稍微偏低一点点吧。我觉得也是合理的啊，就大家都心里有个比较，但我并不觉得说王楠和王广不好笑，我觉得有的点还挺有意思的，是吧？就是
反正一起去录音，我是不给，
你不给啊？
啊，我不给，说这么说这么多，我不给啊！
一起去录音不给孙天宇啊？
嗯，不给。
嗯，森系女孩也不给啊？
嗯。说不给就不给、啊、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决定不给，
嗯，那我也不给吧、嗯、
啊，你也不给 啊
没有那么值得给、嗯、但 是嗯，对啊，今天不宜出门，
我不给，
我要给
啊，
我要给爹跟你掰了、嗯、
啊，那这还行，
嗯，
这句话还这个台词还行，
嗯，我主要是给演技演得非常好，你别管这个，这本子其实写得也很完整，很完整了。
我是觉得它里面有一些，就是逻辑上的，我觉得可能是有问题，但不一定啊。
嗯、不用细盘
啊、
哦嗯，
不细盘了又、
嗯、
行。
啊，然后这个今天不宜出门这个作品出场的第一个人是李飞，
嗯，
李飞真的惊到我，我没想到他头那么小
啊，
我这上次有提过，他穿上那个吸血鬼的斗篷之后。
嗯，
就把自己的头衬得非常的小，然后我才觉得他真的是就是大高个男孩，其顶个大头也很正常，像刘通能头多大呀，他真是个小头，嗯，然后就看起来非常的幼，嗯，这幼就是年轻的那个幼，幼儿的幼哈，不是肉，就是我真是在他身上看出一种卡通感，我是头一回从李飞的身上看出来，那这么一说这个李飞真的是这一季戏很多呀，
嗯，
离开何文俊跟宋木子之后，这李飞，我最开始还说人家穿背心是本色出演呢，现在一看这演点那个淘气小帅哥啥的也不是不行，是不是全靠这个作品塑造啊，
都能归为帅哥了，这行吧、
嗯、
啊
那我这想
每个人都能帅五分钟，
对呀、啊、嗯，行，那你不给那就这个我们就，那你说说你为啥不给，
一个首先就我的几个雷点都踩了嘛，一个是这有衍生对吧，我相信这个因为我在这个节目播出的前后啊、
嗯、
我正好刷到一个影视解说讲了一个外国电影，就是一个女的长生不老，所以她 生活生存的方式，就是每过十年他就换个地方住，
嗯，
跟这个不谋而合了哈，
嗯
啊，另外就是他不说他今天要跟那个室友离开吗？
嗯
啊，然后前面讲了很多，这好像是逻辑上内容了，就是大家可认可不认嘛，就是一个是他先说这个室友主动承认了他很多不好的地方，那你说他俩之前究竟是有没有这个室友感情啊？就是演着演着演成了其实是挺有感情的啊。这个事儿，再一个就是他最后又生了一番说，就连这个告别，这个他决定告诉他走这个真相，也已经经历了重复多少多少次了。
嗯
啊，在最后的时候，他又决定不走了，
回来了
啊，是吧？他说我最后走了的话，我可能倾向于就是又好一点，但最后又是决定就不，我还是要留下来这种啊。
嗯，
就整个看的时候，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他这个节目有点长了。
啊，
中间这几番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就差不多行了。这种，反正总体上，
嗯，
所以我不给。
嗯，就是说这节目如果，
就是有没有好笑地方呢？肯定是有。
嗯
啊，
你就没有你最喜欢的水果？
啊，对，这种设计还是挺好的。
嗯
啊，就看似大家都想到了，你既然有超能力，能让他忘掉，还能那个这种，那你就利用这个作弊嘛。
嗯，
结果你抓不住一个没有准
瞬间移动、
没有准信儿的人。
嗯。嗯，下一个节目是逃离疯人院。
嗯，
你喜欢吗？
这我不太喜欢，那我可以给
啊。这是反过来的
啊。
嗯，你是不喜欢啥呀？不喜欢谁？
我这人都挺喜欢的。
嗯
啊，不喜欢二战背景。
二战背景，我不喜欢他最后把这句点出来了，就是他不是疯人院吗？
啊，外面不更疯吗？
嗯，对，我不喜欢
这
段。
是，
我就最不喜欢就是这个，因为前面。就你不说，大家其实
都能看出来，
都能明白，你为什么在疯人院里躲着，是因为对呀，
对，
是就是时不时的，大家都会这么觉得，说这世界太疯了，对不对？就是嗯，懂的都懂，你得懂得留白，嗯，
就是这个节目里，我是非常喜欢王继旭这个演员，
嗯，
但整体这个节目我就是一般嘛，所以我就。就不
想，哎，但我特别喜欢就是他俩设计梗的方式，
嗯，
就是他不是也是咱就说就叫生番吧，他这个反复的过程，不是说要把这个正常人，从这个疯人院里头捞出去，
证明自己不是疯人，
对，然后他每一步都被就李行健每一步都被王继旭坑了，
对，
就这个环节我真是太喜欢了，每一个环节我都非常喜欢。我觉得前面做的真的非常好，
一种错位。
嗯，
当他想
这就是合格的喜剧，
当他想证明自己正常的时候没被看到，
嗯，
但他稍微跟王继旭一起疯的时候，
哎，
就被正常人发现了。
对，
嗯，
就特别这真的是就是做的特别好，能看出来就编剧很有功底的。
对，
嗯，
是
我太喜欢这段了。嗯，
要是不要在我这儿啊，如果他不套着一个二战这个背景的话，纯是。在疯人院里往出跑，
嗯，
可能我就更喜欢一点。
嗯，
啊，对，
那是属实没有这个必要吧。
啊，
嗯，
就你不能懂那种，你看到他给你硬贴一个厚重，不后面一会儿要提什么旧矿工故事，我也这个感受。
哎，旧矿工故事就是你不给，就是你政治不正确这种感觉。
那我不给呀。
那那是对，
啊，
嗯，那因为是匿名投票嘛。
啊，
嗯，
我们实名了。
嗯，
废了。
哈哈哈哈，行，那快姐那要说吗？
可以说，但我应该都没有特喜欢，我应该都不会给
啊。嗯，我觉得顶顶好餐厅挺好玩的，
我觉得它是有点不完整吧。
嗯，那这个海的奇幻漂流可能会给，确实是说那个咱就说周英俊这个口音真的是不是特别令人好接受吧。
他这么
说，
我觉得他这么演就会让本来好笑的东西让他给演没了，
对，
啊，
有点破梗的感觉，
啊，
对，但我真是太喜欢胡博和他周围的那些人的互动了，尤其是
胡博才是真正的，你让不让我晋级我都回来演，
对对，胡博真的是他跟张星潮两个真是他俩那个互动那段是我这个里头最喜欢的。
但你说这个分组的时候
对，嗯，
引起了我的疑惑了，
嗯，
你比如说啊，
嗯，
这个李豆豆就是所有喜人小队里唯一个人的小队，
嗯，
但是你像胡波跟周云进成队的时候，是因为导演组过来说组不成队了，
嗯，
所以你跟他组队，
嗯，
对吧？就是那导演组你究竟是让不让一个人来参赛呀？ 我就深表疑惑啊，就我可不可以我不跟别人组队？
那你是不是有写有演的能力啊？
毕竟你带着作品就能以一个人身份来，我不带着作品我就得必须得找一个人组队。
嗯
啊，行吧，我可以接受这种解释。
嗯，
但我就觉得那有这个门槛的必要性吧。
嗯
啊，就你如果是硬要把，或者说你把一个人插进一个其他的两人组里，或者说你要硬跟一个两个刷单的人要组成一个组才能来参赛，然后
或者说可能就只有李豆豆节目组能接受吧。那就来到又一个星期了，对吧？
嗯，
这个星期我就是我也不知道是咋的了，就没有上面那个星期好笑，我是这么觉得的。
第一个节目是开学第一天，
嗯
啊，小放光明，这个我会给的，主要给杨宇光这个，
嗯，
这个你可以叫他演技也好，或者说这个叫做史相也好，
嗯，
对吧？
真的很喜欢杨宇光。嗯，
我其实有点不喜欢李明磊在他的
声音上，
对，
音色上，
对，
嗯，
这个节目这个爆点就在于杨宇光跟这个张清朝演的这个父子
啊，对，
对吧？
我太喜欢这段，你看这笑点还在张清朝身上，
对，
张清朝纯爆火。我不怎么太喜欢开学第一天，和我不怎么太喜欢马旭东那年的小品叫《小学生作文》，有画面的，
啊，
是一个感觉，我不知道为啥，
啊，
就是太刻板印象了，好像是
啊。但你不喜欢他们的这个营造的这个学校的场景呗？
哎，但我喜欢课间十分钟，
是吧？我就猜到你要说那个，
我真是太喜欢这课间十分钟。
但那是
下面
第二轮的，
对，
那
嗯，
老人与狗，我不，
哎，还可以，我还可以
啊，但我不会给。
我是很喜欢那个狗，
是高潮高月忘了谁了，高月，
高月，
对，
嗯，
这一个
我尤其喜欢狗提裤子那段。
这我觉得现场观众也是有这种感受，就他们对这个反转不是很喜欢。
哦，就最后还是那个啥了，嗯
啊，
送走了。
对对，就开头这个轻松的，嗯，狗会干这会干那这种轻松的开头，
拖地，
大家看了都挺开心的。
嗯，
然后他后来画风一转，原来是父亲离世，啊。
但我觉得有点 callback 那个，一把好弓箭，他俩其实之前一季的这个作品也是从非常小的点出发嘛，
嗯，
那种小笑点，然后包括咱们今天刚看完
这节目，我以为想说就变魔术嘛，
啊，今天这个也是以就是怎么说笑点非常的怪吧，嗯，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听说他们这个作品是从一个狗会拖地这个事儿，
啊，
一个画面演，嗯，
对，
生发出来的。我觉得这个点真的实在是太怪了，这真的是。就是太逗了，
狗会拖地跟玩父子棋玩赖，这不都是非常小的一个点吗？
真的是。
但是你看，有些演到后来，我就觉得很好笑。
嗯，
这个硬要你本来一件挺搞怪的事儿，你生生的给我往那个亲情方向拉。
嗯，
但我觉得这也是这个标准就不恒定。
嗯，
对吧？以后有亲情的，我未必反感。
同样是亲情，实际上。我知道，就是今年张唯一不是经历了这个互联网的这声浪的巨大舆论嘛，啊，然后有很多原来喜欢某某某都说喜欢《再见老张》这个作品，
嗯，
然后又说哎呀，我对这个他
再见老张我就不会给大家网暴我吧，
再见老张你不给，再见老张我再看还哭，我刚看完，
是
真的是非常好，而且是群像，特别特别。
再见老张我只能接受到前面的某一个点。啊，后面我就不想看了。
就你就只能接受到那个裤腾说，嗯，老严你怎么看呢？完了，闫佩伦说，我也没喝上茶呀，
就剩十分钟了吗？
对，完了就加快进度，
对，赶紧要，
嗯，
那个我就不能
再看了，你就不行
了，嗯，就后面就有点急速的要煽情了。
对呀，
啊，好，老人与狗就是啊，你前面让我看狗拖地啥的，我都能看。一开始那个黑屏了，然后开始啥我就不行了。
那你对对对，就大家还是对这个，煽情有点敏感，是吧？
而且就是
煽情过敏，
就是煽什么方法煽，煽到什么角度上，就每个人就是各异，个人有个人的这个感受，
嗯，雷点，嗯，
对。
下一个
新墨剧，
你喜欢？
我说实话，
嗯，
我就是因为我是水王陶宇杰的粉丝，
嗯
啊，我就基于这个，我可能会感情上给。但这个节目我非常能理解他得分巨低，然后我就不够没被快剪，主要是节目组为了保持这个
节目的多样性，
对对对对对，展示一下，不然。
但是你发现吧，节目的多样性越来越少了。
嗯，是啊，
是不是？
对，因为今年连那个五六七都不是很，那个节目都很正常，
嗯，
都不如新墨剧新。
嗯，
我觉得新墨剧
第一季是春春有墨剧的呀，王子。嗯，
对，
但是王子这种类型的演员也少。
说实话，王子那个墨剧我也没看全程，
嗯，
我只看了那个精。嗯我也手动快剪了，
嗯，
手动快进了啊！这个新墨剧，我觉得对完全不知道水王什么人的人，就是会
一个冲击，
会误以为他们真是在演墨剧，然后在上面改编了这些东西，会有这个误解啊。但
实际上是水王给你发弹幕呢
啊！但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你展现出这个世界的互联网的奇妙性，
嗯
啊，通过这个事儿，我确实发现。
有很多你的关注是水王的好友，
就是网上就是这个分界线也比较明显。
嗯，
你看我不是说我有一个取关了在跟我史玉什么不一样的人吗？他就也不知道水王或者不了解水王这种。
嗯，
然后我一直很关注的其他别的 UP 主呢，也有那种所谓的水王十年老粉啊，
嗯，
什么水王孝子什么的，
嗯，
就是我就以往跟那些人的喜剧审美就趋同。
嗯，
然后这回发现。果然就是你们喜欢的东西都一样，都是这么怪的东西，
你就使劲找你们的相似点啊。
对对，人有这个，
嗯，
这个逻辑漏洞，
嗯，
啊，对，没啥问题。但是 我本身就对他这个女搭档
Summer，
对
Summer 也很好胜，嗯
啊，对
他们 Summer， 哎呀真的是淘汰了之后真的挺难受的，
有点掉脸了。
对，
啊，
对对，但我觉得正常，非常正常，我完全接受，他一点不会让人觉得说小家子气，
对，
就
是，
嗯，
真情实感。
对，真情实感，下面就是我就很想赢，我就写在脸上。嗯，
行，反正我这个淘汰我非常能理解，
嗯，
我也不觉得惋惜，我觉得正常，
嗯
啊，但是如果那个能够通过这个吸引大家去关注一下陶宇杰以前的那些东西，我觉得，
嗯，
但是说白了，你要是不喜欢。这个吧，你那个也很难喜欢起来吧，也没啥事儿。
嗯，
紧接着是真假美猴王，
啊，我甚至对这节目没啥印象。猴毛是吗？
啊，对，嗯，但是猴毛这个底我不很喜欢，
嗯，
但中间这一段有一段我觉得比较精彩，它其实有点反映出你这个人的这个说话方式了。所谓的，算是我们概念里那个真猴，他就有话直说。
嗯。
啊，但是你放在这个需要分辨真假的时候，他又不那么讨喜了，
嗯，
因为他啥都真说，
嗯，
反而那个我实名承认，
嗯，
我打不过二郎神，
嗯，
啊，反而就受到大家的喜爱了，
嗯，
就这种感觉就展现出这个社会的这个险恶吧，可以说，
嗯，
这个讽刺我是感受到了，
嗯，
啊，那最后又接触底是他俩都不是真孙悟空，我觉得我可能会给分儿。但是我没想到这个竟然是整个这一赛段里的最高分，啊，
我也觉得，
啊，没必要啊，
他俩就是纯纯有观众缘，
嗯，
我有点逆反，
而且他俩这个节目是真真正正的小对事儿的节目，
啊，
哭哭上人儿，哭哭哭上人，
嗯，
啊，上了无数个人，
就是我觉得他俩就是有点利用规则，就不能叫利用规则，就利用自己的优势吧。
嗯，利用自己的人缘。
嗯，还是就是小孩儿，然后就觉得这样能行，就这么整。嗯，就是我就是说一个总结。
嗯，
我说总结就是说他俩
啊，
我不怎么太喜欢这种方式，我更喜欢那种笨拙的成功吧。就是，嗯，我不喜欢投机取巧，就是更喜欢那种，铁男那种哭哭
血。其实有点像我那个在上一季初看到他俩的时候，
嗯，
啊，我也有过类似的评价。
嗯，
看他俩这个眼神就都不很纯粹，
嗯，
啊，就有点像来收割胜利果实那种感觉，
嗯，
啊。
你这季说的是一把好弓箭，眼神不纯粹。
他俩，我上一就是他俩在上一季的时候，我就不是很喜欢。
那回音山谷你不喜欢？
我不喜欢呢。
嗯
如果我们上一季没有，可能没有这么聊过，
嗯，
就是你具体哪个都挨个问喜不喜欢，
嗯，
啊？生日备忘录，
嗯，
非得帅，李飞邓帅，
椰子瑞平，李飞演不行，
演技不行，确实啊， 在这里面就是特别是
你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了，
对，特别是李飞上来演了一小段，邓帅上台完全重复这段演技，就看出一个非常惨烈的对比。但是李飞后来这几轮他也是恢复到原来他那个状态了，
哦，就松挺松弛，
他就要演一个局外人，
嗯，
或者演个慢慢牌的人，
嗯，
对吧，他在那个
安可
夜宴里边，
夜宴里也是，
一样，对，安可里也是，
嗯，
演那个大家都在
后反应过来的、那个，
对，大家都在讨论结束之后，他是那个才要发表意见的人，
哎，然后还那个节奏感掌握的非常好，
就这种 lay back 的，
嗯，
笑点，
嗯，
对，然后就是李豆豆秘密，
可以给，
哎，生日备忘录没说给不给？
啊，生日备忘录不一定，
嗯，那我就不给吧，
嗯。秘密给，太职场了。我、嗯、也看职场戏是亲切呀。哎呀，我们牛马这多关注关注我们。
秘密，我有点没有那么什么明确的给不给的这个参考了。
嗯、
我也可以。
我多喜欢豆豆那个，我多想和人亲嘴啊！我也想和人亲嘴，那个都被剪到预告里了吗？
嗯、
我觉得太好了。这期还有吗？
忘不了啊。
哎呀，太喜欢了，真是忘不了，太喜欢太喜欢太喜欢忘不了了。我真的也一直挺喜欢周可人的，嗯，
这一季我是真挺喜欢他的，
嗯
啊，而且我觉得整个后面的节目里都是合理利用了他的这个
才华，
对，
能力，
对，
嗯，这个忘不了这个作品真的很不错，真的很不错，也是创牌的，也是非常艰难嘛，也是，嗯，非常短期就创作出来。
我得说说他不错的点在哪，不错的点在于这个形式。
啊、嗯，对，
就是观众是带着这个，是观众是真猜不到，
嗯，
就是因为里面这个李子熙这个角色，
嗯、
他不是他在这个设定里他是铁男脑海中的角色形象，
对，
他是看所有人都是李子熙，
对，
所以李子熙上台的时候，你跟铁男一样，
嗯，
你判断不了他是谁，
嗯，
只有当李子熙产生特定的动作和发出特定的声音的时候，
嗯、
然后你同时明白过来，就有这种形式产生的笑点，
嗯、
就是它比较特别、
嗯，
所以这是直接击中我喜欢这个作品的原因。
嗯、
就是你看他跟你架设了一个说什么是不是一个杀人案什么的，
嗯、
关系就不太大，
对
对吧？就这种形式，它本身就会引起你不一样的那种，期待，
嗯
啊，然后就是你就得怎么说话，这边当然有一段停顿，就是一下上来三个人，
嗯，
然后你也不知道他是谁，包括最后这个结局的时候，李子熙自己走上来了，
嗯，
然后所有人观众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谁，
嗯，
然后铁男包括铁男最后这个表白都不知道自己在对谁说，
嗯、
然后最后他发出一声狗叫，
是警犬，
对啊，就这种感觉，就是你不到最后一刻，你不到他把这个笑点真正给你那个时候，你是预判不了的，
嗯
啊，就是我是真是觉得太好了，
好
这种形式，这种形式你很难复刻，
对，
而且你复刻了，大家就觉得没那么好了，
对，
就直接会想到啊，那不就是根据这个吗？
嗯，
就这种感觉啊，就挺难的。
这个舞台上，铁男总有一些开创性的东西，
对，
这太难了。而且实际上，所谓开创性，真的就是从浩瀚的这种喜剧创作的这个海洋当中，就能发现那些金子一般的笑点呢。
对，
剧作的结构啊。他们真的就很厉害，
而且我说这个事儿吧，也不一定他就一定是独创，
对，
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其实韩国日本做那种纯粹的喜剧，
嗯，
也很搞，喜欢搞那种类似游戏型的喜剧，
嗯，
对吧，就是我们老想不到在形式上搞这种创新，
嗯，
在样式上创新，我们老是在就是研究说一个笑话怎么给他讲了，
嗯
啊，所以就这种以这种模式出来的喜剧，
嗯，
我会另眼相看。
那当然了，嗯
嗯，这我觉得是挺难得的，
充沛的创作才华，真的是。
对，
有的时候就觉得他这个才华呀都溢出来了，就这种感觉，嗯、咋这么能写呢？
对，他就不是那种我单纯我想一个故事，
嗯、
往里加梗，
嗯
啊，那种就是很普通嘛，
嗯，
这就看你这个梗好不好笑了，
嗯
啊，但这个就是，他走的是另一个流啊，
嗯，
很喜欢。还有仨，
嗯。
快剪了，
嗯，
我其实都不会给。一个是那天我在楼顶
啊，那天我在楼顶，还有那个妈妈咪，那天我在楼顶是五六七和刘胜英，
嗯，
啊，然后妈妈咪啊是尹贝希和张明君，这张明君真的是存在感很低，那尹贝希真的是变样的， 完了是情不自禁，是黄豆糕，是高颖和黄潇。嗯，黄潇我是认识的，高颖是原来跟高颖刘洋一起上的，刘洋更逗。我在那个小红书上看着说高颖不跟刘洋一起来是为什么吗？说是那意思是分手了吗还是怎么怎么地、
嗯
啊、就是没来嘛、啊、没来而已。然后跟黄潇一起搭档，可能刚和黄潇本身就认识嘛。然后黄潇真的不太是一个合格的喜剧演员，他还是就是跳舞吧，他跳挺好的、
啊啊、他那个节目还有他后来是不是他在别的节目里出演过一回啊？
啊，
就非常像
是就是这个那个李飞的那个飞得帅、啊、飞得帅，
非常像是一般第四赛段会有的
啊，对，
就是请明星朋友来，
对，
他有点像完全的局外人上来客串一段的那个感觉，
但比向佐演的好。
你也发现他有点神似向佐了吗？我是有这个感觉。
嗯，
我们这个盘点的只是这些人初亮相的这个的这些节目，其实恰恰不包括所有的队长们。
对，
队长们就是这一轮有点偷懒了，
这一轮就是要啊，就是要
啊，
对吧？
行，那我们主要这
些我要你，
这些也足够长了，
嗯，
所以我们也分个上下级。哎，就给你偷懒儿，喜人这个节目，
嗯，
对吧？他空了一期，导致我们和下周末都没有喜剧节目，所以就是我们可以下半期接着聊这个
好
喜人的话题。
嗯，
行吧，那我们这些聊到这儿，
嗯，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